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要和您继续分享毕淑敏的文章，先来听心是一只美丽的小箱子。小时候上学，很惊奇以心为偏旁的字怎么那么多，比如念、想、意、望、慈、感、愁、思、恶、畏、会等等等等。哈，一个庞大的家族，除了这些安然地窝在底下的心以外，还有更多迫不及待站着的心，这就是那些带竖心旁的字，比如意、怀、快、怕、怪、恼、恨、残、敲、惯、惜等等等等。原谅我就此打住，因为再举下去实在有卖弄学问和抄字典的嫌疑。从这些例证可以想见，当年老祖宗造字的时候是多么重视心的作用，横着用了一番还嫌不过瘾，又把它立起来再用一遭。其实从医学解剖的观点来看，心虽然极其重要，但它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把血液输送到人的全身，好像一台水泵，干的是机械方面的活儿，并不主管思维。汉字里把那么多情绪和智慧的感受都堆到他身上，有点张冠李戴。真正统帅我们的思想的是大脑，大脑是一个很奇妙的器官，比如学者用脑海来描述它，就很有意思。一个脑壳才有多大？假若把它比成一个陶罐，至多装上三四十个大可乐瓶子的水，也就满满当当了。如果是儿童，容量更有限，没准刚倒光几个易拉罐，就沿着罐子口溢出水来了。可是不管是成人还是小孩的大脑，人们都把它形容成一个海，一个能容纳百川波涛汹涌的大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大脑是我们情感和智慧的大本营，它主宰着我们的思维和决策， 他能记住许多东西，也能忘了许多东西。记住什么，忘却什么，并不完全听从意志的指挥。比方，明天老师要检查背诵默写一篇课文，你反复念了好多遍，就是记不住。就算好不容易记住了，到了课堂上一紧张，得，又忘得差不多了。你就是急得面红耳赤，抓耳挠腮，也毫无办法。若是几个月后再问你，那更是云山雾罩，一塌糊涂。可有些当时只是无意间看到听到的事情，比如路旁老奶奶一句夸奖的话，秋天庭院里一朵飘落的叶子，当时的印象很清淡，却不知被谁施了魔法，能像刀刻斧拼一般，永远留在我们记忆的年轮上。我不知道科学家最近研究出了哪些关于记忆和遗忘的规则，反正以前是个谜。以我的大胆猜测，谜底其实也不太复杂。主管记住什么忘记什么的中枢，听从的是情感的指令。我们天生愿意保存那些美好、善良、有益、勇敢的事件，不爱记着那些丑恶、虚伪、背叛、怯懦的片段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人应该篡改真相，闻过是非，虚情假意，瞎编一气，只是想说明我们的心好像一只美丽的小箱子，容量有限，当它储存物品的时候，经过了严格的挑选，把那些引起我们忧愁和苦闷的往事甩在了外面，保留的是亲情和友情。我衷心希望每个人的小箱子里都装满光明和友爱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毕淑敏的文章《心是一只美丽的小箱子》。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，来听一首歌曲。
的前后多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《今夜心未眠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今夜心未眠》，我是叶兰。读过毕淑敏的散文《挖掘心灵第一图》，我在想，每个人的脑海中是否都存有一张心灵第一图呢？每个人内心又有着怎样的真实影像呢？我们能否找出生命的原点呢？接下来请欣赏毕淑敏的散文《挖掘心灵第一图》。一位睿智老人说，在每个人心灵深处都珍藏着一幅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象，它储存在脑海的褶皱中，平时被繁杂的信息遮挡着，好像昏睡的幽灵不理晨昏，但它是无往不在的，笼罩着我们，统领着每个人对世界的基本视点，好像一纸符咒规定了我们探寻世界的角度。这话挺玄秘的，有点巫术的味道。我不服，挑战地问，可以当场试试吗？老人很谦和地一笑说，一家之言，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。我说，我恰好知道一个人的心底图像，您若说中了，我就信。老人淡然回答，行啊。我说，这个人啊，脑海里留下的最朦胧，也就是最原始的印象是，一片无边的荒漠，尘沙漫天，苍黄渺茫。但他周围的小环境不错，好像是一个温暖的怀抱，有袅袅的香气环绕。说完，我定定地看着老人，且听他如何分解。老人缓缓说，他的精神世界对立而单纯，沉重而简明，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充满疑惧，觉得人力无法胜天，宇宙不可知，人是孤独渺小的生物，基调混沌而迷茫，但他还会快乐而努力地活着，时时感受到温情和带着暖意的希望，寻找一个光亮安静芬芳的所在。说完后，老人问我，他是这样一个人吗？我抑制住自己的大惊异说，对与不对，以后我再告诉您，现在我最想知道的 就是您这种分析的基本方法，能教我一些吗？老人说，少许心得不值多说，有点占卜的意味，但并不是街头的摆摊算卦。首先，你让被试者静静地躺下，拼命想早先的事，一时好比柳絮，能飞多远飞多远。回忆的触角竭力向老人深处钻，最后变得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一片混沌最好，让人有眼前的明明白白，抛入米汤样的童年。到了再也沉不下去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就会猛地浮出一幅画，让他把这幅画讲给你听，然后老人一一道来，我全身心紧急动员，照单接收。老人说，基本思路就这些，剩下的事看你的悟性了。我说，您可要传帮带呀。其后的一段时间，我像个居心叵测的探子，不断启发诱导各色人等，把他们脑海中留下的生命原初印象挖掘出来，一一告我，由我再转达老人。老人娓娓道出其中蕴含的深意，好似隔山买牛。至于那人真实生活中的脾气品行，老人完全不感兴趣，也绝不想知道。在他的眼里，每个人的图谱就是性格之书打开的目录，他不过是读出来而已。开头不顺利，第一位男人所谈简陋的像撕下的小人书碎片。那幅图像吗？好像是一个黑夜，不知是灯灭了，还是眼睛得了病。总之，黑暗包扰。完了，就这些。他干巴巴地舔舔嘴唇说，他那是黑暗，我此时也黑暗，到处像泼了墨汁，如何分析？只好拼命启发他再想深入些。搜肠刮肚半晌，他补充如下：我摸着黑，仿佛找到一碗粥，就把它喝下去了。我妈妈走过来，眼泪洒在我脸上，很凉。哦，就这些，再也没有了。他坚决地结束了回忆。真是老虎吃天呀！我沮丧地请教老人，老人说：哦，足够了。他是个悲观主义者，一生都在寻找。他对自己终极寻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，本人也闹不清楚。在这寻找的途中，他会得到温暖和利益的回报，他会很珍视亲情，但这些并不能缓解他寻找的焦虑，冲淡他与生俱来的悲哀，稀释充满他周围的茫茫黑色。我频频点头，最终也没有告诉老人，那是一位苦苦求索的哲学家的心底图像。反正老人并不需要他人的验证。一个矮小的年轻人不好意思地说，我的第一图像似乎没什么好说的，支离破碎。那是我和我弟弟在抢被窝。你知道，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，打通腿就是两人合盖一个被桶，谁都想把自己盖得暖和些，就拼命把被子朝自己身上裹。就这些，整夜抢啊抢的。穷人家的被子小，遮了这头捂不了那头，我比弟弟个大，总是占上风的时候多些，这就是全部了。老人分析，这个年轻人竞争性很强，在他的眼里，弱肉强食是生存的基本状态，他信奉实力决定一切，因此他会不遗余力地为自己争夺尽可能多的物质利益和生存空间。但他一般不会害人，不会使用特别凶残的手段。在他的内心里，还残存着普天之下皆兄弟的道义。实际情况，那年轻人个子不高，说苛刻点，几乎要算其貌不扬了。加上家境贫寒，按照常理，该是比较自卑的。但他不，一点都不，整天意气风发，精神抖擞的。上大学，考研究生，什么都不落空。每当竞争的时候，他总是毫不退却，奋勇向前。计谋算不上很光明正大，便手段也并不卑劣，懂得趋利避害，适可而止。也许是天助加上人和，他的运气一直不错。一位依旧美丽的中年女企业家告诉我，世界在她眼里是盘根错节的森林，热带雨林遮天蔽日的。她在摸索着走，有时是爬，到处都有陷阱和叫不出名字的昆虫，很华丽也很狰狞。下着雨，很冷，有大毛虫发育成的极冷艳的蝴蝶在脖子后面盘旋。我对这幅图像的真实性抱有深刻的怀疑。他祖籍北方，从未踏到北回归线以南。再说一个幼小婴孩想象得出热带雨林的具体模样吗？还有毛虫和蝴蝶这样复杂重叠的象征物，也是孩童鞭长莫及的。他的叙述更像一场成人梦境，一个幻觉。但女企业家谈话时的郑重神态，使我无法贸然认定她在说谎。老人听完我的转述与疑问，首先说，这是真实的，心灵的真实，不仅仅是亲眼所见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浓缩升华后的感受。哪怕你说图像尽头是一幅外星球人联欢的图画，我也确信无疑。人的感受有一种特质，无比忠诚，出于种种的利害关系，他可以欺骗别人，但他为自己保留下的图谱却不会是赝品。这位女性对世界的看法是荒诞奇诡，而又不乏夺人心魄的诱惑与美丽。她应该擅长打拼，奋斗出了很好的成就。她好强，勇于挑战，但在不断的挣扎寻觅中，又感到巨大的孤独与人世的险恶。他臆造了一片热带雨林。我无话可说，老人 就像与那女人相识了100年，用电脑扫描了她的整个人生，留下一纸谶语。随着积累人们心底第一幅图像数量的增多，我渐渐发觉探索源头的奥秘，对每个人是一次心灵的剖析和飞跃。知道了自己眺望世界的基本视角，便有了揭示自身很多特点的钥匙。我们也许不能改变它，却可以因此变得更加理智和从容。老人有一天对我说，你第一次对我描述的那个人，就是在沙漠中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，是谁呀？你还没有告诉我。我说，那个人就是我。我母亲抱着我，行进在从新疆到北京天地一色的途中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叶兰，下次节目中，我们再会。祝您晚安。